食用餐的时间由小张和小孟掌握，大概是四个钟头一次。每隔四个钟头之后，小孟就会和主席说：主席，你应该吃点东西了。当小孟或者小张问他的时候，他一般都岌下个头，有时亦会不同意的。咁呢个时候呢，小孟或者小张就会劝佢话：今日啊，有好好食嘅嘢啊，你唔食就白做噶啦。咁我哋食噶啦，你仲系多少都食啲，都好几个钟头啦，你需要食嘢噶啦。冇错，人系铁，饭系钢，一餐唔食啊，饿到慌。不过我冇慌噃，好食啲都好。毛泽东又会讲出一啲俏皮话嚟啦。小孟听咗，又回想起六十年代同主席接触嘅嗰啲日子。嗰阵喺主席嘅客厅里边，有几次主席请佢哋食饭，主席呢亦时常开啲玩笑嘅：你哋食多啲啦。人哋话人系铁，饭系钢，我呢就认为人系铁，烟系钢，一次唔抽闷到慌，饭可以唔食，烟就唔能够唔抽啊。小孟话：唔抽烟又会点呢？我真系唔明白啦，烟为咩事总系咁容易上瘾嘅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你唔抽烟，当然唔知道抽烟嘅瘾头啦。不过都仲系唔抽好，尼古丁系害人精啊。毛泽东原来抽烟抽得好厉害嘅。自从1972年患病之后，佢由多渐少，慢慢咁戒烟啦。但系佢对烟依旧有啲恋恋不舍。开始嘅时候系每日控制抽五支。收尾又减少到三支。当时佢每次抽烟都将一支搣为两橛，一次抽一橛，似乎咁样呢就显得多抽几支啦。而家嘅毛泽东已经系半支烟亦唔能够抽啦，疾病逼使佢完全戒咗香烟。主席喺小孟嘅提醒劝说之下，同意食饭啦。小孟就用电话通知下面的工作人员准备开饭，下面的工作人员再通知厨房的师傅做饭，因为师傅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所以20分钟至半个小时之后呢，饭菜就做好了。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，可以出入他卧室的只有小张和小孟两个人，另外一部分人可以进入主席的客厅，是在外面工作的，好像理疗、打针的护士、送饭、理发、洗衫、打扫卫生、整理房间、管理图书、保管存款的工作人员，总共有四五个人。主席同意用餐之后，小孟就会帮主席用毛巾抹一块面，请主席坐起身活动一下。小周就拿个竹篮将饭送到主席卧室外面的大厅，然后用电话通知小孟来拿。小周是在外面工作的四五位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个，他管同主席送饭、管理图书和理发等等。小孟将竹篮拿入来放在主席床前的一张茶几上面，这个时候就由小张喂饭了。主席每餐饭一般都有鱼，有一碟辣椒，一碗仔米饭。吃了一些饭之后没多久，小周会送来第二道菜和第三道菜，最后送一次汤。主席经常吃的送菜有红烧水鱼、半头鱼、蒜泥白肉、麻酱茄瓜、苦瓜炒鸭、鱼翅、燕窝汤、色拉、腐乳。这些送菜当然不是每日都吃，只是每次整一两个。主食一般是吃米饭。在两餐饭之间， 主席有时似啲麦片啊、面乳之类嘅嘢。水果一般系制成果汁嚟饮，佢中意食芒果、菩提子、西瓜，但系每次只能够食一啲啲嘅啫。主席食饭嘅时候，往往系谈笑比较多嘅时候，佢觉得好食嘅嘢，就会叫小张、小孟一齐嚟食。一般嘅情况是主席食完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先再食，有时候呢亦都是同时食。小孟啱啱到主席身边嘅时候，主席就讲过：你喺我呢度工作是三不要，一是食饭唔要钱，二是住房唔要钱，三是着衫唔要钱，仲有睇书任你睇到够。小张和小孟两人的饭钱都是由主席负担，这是主席讲过的。据说史大林晚年经常是由当时政治局的委员陪同用餐，因为他疑心很重，每次上菜他都要请委员首先品尝，委员也都明白史大林的意思，因此每次上菜之后他们就主动先吃了，跟着史特林先去用餐。毛泽东就没有这种疑心，他不问什么，自己吃了之后小张小孟再吃，有时他们同时进餐。主席还时常说我们有福同享嘛。主席很喜欢吃苦瓜，用鸭肉炒来吃。有一次主席一边食一边谈，他说苦瓜我们家乡很多，房前屋后都可以种，很种也很容易生的，有些人就吃不惯，是怕它的苦味，我不但吃得惯，还一生一世都吃，从小就喜欢吃，就是贪它这种苦味。我这个人一生吃苦不少，看来是苦惯了，以苦为乐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着碟里面的苦瓜说，你们吃多一点啦，不要怕苦啊。当小孟小张都吃苦瓜的时候，主席就会接着议论了，凡是苦的东西啊，对人体都有啲好处嘅，苦能够去火明目啊嘛。人食五谷杂粮就难免上火，有时嬲都会上火嘅，呢啲就叫做虚火。呢种人食啲苦嘅嘢好有必要。我呢个人亦中意上火。所以命中注定要吃苦咯，不如主动去吃，便至火气太大。火气一大呢，不是伤人就是伤己了。至于明目，更加是它大大的好处。我现在有些老眼昏花咯，时时吃一些，便至看不清事理啊。听完毛泽东的这番议论，小孟的心很清楚，主席已经不只是在说议论苦瓜本身了，而是引申到更加深远的地方，借题发挥，思维活跃，善于联想，这些是毛主席历来的一大特色。主席是喜欢吃鱼，在那首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的词里面，他曾经写过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主席最经常食的鱼是一种比武昌鱼名气少得多，一种极之普通的鱼，半头鱼，并且特别喜欢饮用这种鱼头整的汤，一种煲到奶白色的汤。有一次饮半头鱼汤，主席望着汤里头又肥又大的鱼头，又用他那种特有的幽默和浪漫联想起来了。他指一指个鱼头说，这个头比一般鱼的头大， 唔知呢种鱼比第啲鱼聪明唔聪明啲呢？咁睇上嚟大脑发达，应该聪明啩？食多啲呢种大鱼头，一定会使大脑发达嘅。嚟嚟嚟，你哋都食啲，我啊真系希望你哋越嚟越聪明啊！主席嘅玩笑话，使到席间充满咗轻松欢乐嘅气氛。主席每餐食完饭之后，经常中意食一啖鱼冻。呢种鱼冻，小孟亦都试过。小孟虽然亦系一个特别中意食鱼嘅人啊，而且一般鱼嘅腥味佢都唔怕嘅，就好似有啲人中意食羊肉咁，久而久之对羊肉嘅骚味亦系毫无感觉一样。但系当佢食一啖鱼冻嘅时候，马上觉得一种特殊嘅腥味，真系有啲顶唔住，就再唔愿食呢种鱼冻啦。因为佢唔明白主席为咩每餐饭后都要食翻一啖呢？有一次食完饭之后，小孟问主席话：主席啊，你食嗰种鱼冻啊，腥温温，有咩嘢好食啫？你点解总系要食佢嘅？主席话：孟夫子，你讲得啱啦，我就系要食呢种腥味。鱼唔腥就唔系鱼咯，鱼腥肉香都要领略。食一啖鱼冻，啲饭啊一下就落晒格啦。呢啲就是主席嘅口味啦。毛泽东仲有一个特点，就系佢认为啱嘅，佢系唔会轻易改变。佢唔愿食药，唔愿医生同佢睇病，晚年啊唔中意运动，时时使到工作人员无可奈何。对于食嘢咧，佢顾忌嘅唔多，甚至全无顾忌。只要佢系想食、中意食嘅，佢认为就可以食噶啦。主席中意食一种白色嘅腐乳，呢种腐乳医生化验之后就建议主席唔好食啦，因为里边有一种白色嘅黏菌，对身体唔好嘅。医生将呢个建议写成报告，由小孟转告主席。主席听咗不以为然，并且开咗个不大不小嘅玩笑添。毛泽东话：听日我请医生嚟一齐食饭，请佢食啲腐乳。果然，第二日请咗个医生嚟，饭台上面特登摆咗一碟腐乳。主席一边食一边对医生话：你试下呢啲腐乳啦，睇下好食唔好食。医生用筷子夹咗一粒，放咗入嘴，只有话：好食，好食。食完饭之后，小孟对主席话：我觉得你唔应该开咁嘅玩笑啫。人哋医生建议系一片好心，再讲啊，亦系有科学根据嘅。人哋系为你嘅健康着想啫嘛。主席话：请人嚟食饭，当然要攞出我认为系好食嘅嘢嚟招待人客噶嘛。我亦冇问佢啲腐乳有咩嘢成分，只系问佢好食唔好食啫。佢回答得亦好，只系话好食，并冇讲有咩嘢成分啦。再讲啊，老朋友，开个小小嘅玩笑，亦系可以嘅。主席思索咗下，又话：我觉得人觉得好食，亦中意食嘅嘢，就能够食噶啦。中意食，一定系人体有呢种需要。呢啲可能系一种咩潜在嘅嘢啦。不过究竟系乜嘢呢？我亦讲唔清。但系世界上嘅嘢，讲唔清嘅亦太多咯，咁亦系好事嚟噶，都讲得清楚咯。科学仲研究乜嘢呢？唔研究咯，仲有发展啊？主席又系借题发挥啦。每次主席用餐之后，见到小孟、小张食得好开胃， 佢面上会现出好高兴嘅神情。佢时常话：睇见你哋咁开胃，比自己食啊仲高兴啊！毛泽东晚年嘅膳食，唔话得系好健朴，但亦唔话得系奢侈。红辣椒、腐乳，应该讲系反映咗毛泽东嘅特殊性格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，独坐祠堂如虎踞，绿杨树下养精神，春来我不先开口，那个从儿敢作声。这首《咏蛙诗》是毛泽东17岁的时候作的，当时老师出题目叫学生写诗，大家写的咏蛙诗当中啊，不是写蛙鸣好像开音乐会，就是写青蛙益虫可以吞食害虫，唯独毛泽东这首诗啊，却是读出心裁，另有立意。虽然这首诗亦不是什么不朽之作，但是由这个角度去写，将小小的青蛙赋予虎气，却是别树一次，实在难得。毛泽东决不会因循守旧，人云亦云。他读书，他尊重古人的一些哲学观点，但是他总是喜欢在相反的方面去思考。他喜欢离经叛道，他喜欢创建自己的学说，提出自己的理论。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说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。到了晚年，他本来可以安居乐业颐养天年了，但是他仍然不安分，他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，不断地创建新的学说，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自己的理论学说付之于实践。他又提出自己的论断，斗则进，不斗则退，不斗则收，不斗则夸。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，阶级斗争者的纲一揸就灵。在全国平定以后，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，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，这是必然的，毫无疑义的，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。在战略上，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，在战术上，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，等等等等。他喜欢与众不同，他信仰马列主义，但是他决不会因习，他要发展，要改造，要出身。因为这样，他将用了毕生的精力心血所参与缔造的，即是好地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惜几乎粉碎。他要将自己亲自创建起来的一套套机构统统砸烂，使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的战友蒙受不白之冤，统统靠边站，就斗关押惨死。这一切都不能够动摇他的信念。一张白纸没有负担，一切从头来，有得必有失，这些就是他的判断。